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3月14号星期五，三月份半个月又过去了，真快啊，也到了周末了。如果您还在开车的话呢，也请您注意安全。如果您正在做饭或者在饭桌前，那接下来呢，高杰就伴随着您了解一下今天的市场情况。今天呢，全球股市的市场是集体拉升，美股呢暴涨，中概股也走强，欧洲股市全线都是大涨的。今天有两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个是川普总统又有了最新的表态，普京并且对他这个表态进行了回应，是关于库尔斯克战场上有6万的乌克兰的军队已经其实主力部队被包围，那么川普呢是对此呢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那今天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昨天已经有消息了，就是美国的预算案啊已经没有被拦住，那又给川普争取了6个月的时间。这些利好的消息呢，都让今天的美股呢是全线收涨。今天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数末哈，在最后的立场、最后的时刻改变了他的立场，让政府呢停摆的可能性消失了。今天呢，标普500指数、纳指呢，今天涨幅全部超过了2%，但本周哈整体的下跌幅度呢，基本上是相等的。今天还有一个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在3月中旬呢是下滑了11%，达到了2022年年底以来最低的水平。基本上现在是川普的关税的政策，目前政府的裁员，还有股市的下挫哈，这些呢都是造成了一些动荡。所以呢，对下跌对投资来讲呢并不意外，市场呢也没有对这些今天的这个密大的这个是这么下跌这么多，也没有对市场带来任何的反应哈。我们看到市场今天是大涨的，今天的科技巨头的反弹，过去如果一起跌，那么现在一起涨，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的6大科技巨头今天全部都录得了强劲的涨幅。像 NVIDIA 今天跳涨超过5%，因为呢在下周就是它的这个那个会了哈，他的这个会议呢，现在目前来讲都预测呢会给他的股票带来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刺激。还有就是连续这本周之内呢，量子计算相关股票呢都因为同一事件而上升哈，这个 D-Wave 呀，还有 Alta， 像今天呢 Alta Beauty 呢成为标普500指数当中最大的赢家等等。它的第四季度的强劲报告发布之后，股价飙超了13%。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的一个动态。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具体是上涨了674.62点，涨幅1.66%，报41,488.1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451.08点，涨幅2.61%，收报17,754.09。S&P 500指数上涨了117.42点，涨幅2.13%，收报5,638.94。费半今天也上涨了145.55点，涨幅3.27%，报4,598.79。基本上这个今天的这个涨幅是从11月8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这几大股指哈，像纳指啊等等哈，它表现的最佳的单日表现最佳的一天。SPY 就是标普500指数 ETF 指数今天收盘是562.81，比昨天的涨了 2.1%。今天呢，主要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在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哈表示支持共和党提出的全年政府的预算资助的临时的这个资助措施，所以政府不会停摆，否则的话今天晚上就政府关门了。这个呢是提振了美国市场的一个信心。虽然呢经过昨天今天呢经过周五的这样一个反弹，但是本周之内三大指数哈全部录得了超过2%的跌幅。像 SPY 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标普500的 ETF 指数，一周数据显示，从昨天553.89升到今天562.24，但是一个月的数据呢，是从2月12号的604.59美元跌到呢今天的562.81哈，那你就能看到，从高点呢下来呢，仍然是一个挺大幅度的下走，虽然今天已经反弹了。今天呢，我们看到避险的情绪仍然是在持续啊。金价在昨天晚上盘后突破3000以后呢，今天在盘中也是首次呢突破了3000美元，但是呢，在创新高之后呢回落哈， 周五呢收在了每盎司2993.6，整体呢略跌了0.08%比昨天，但是仍然是接近了历史的高位。这也是历史上首次涨穿3000美元的整数心理关卡。本周之内呢，黄金累计上涨了2.65%，哈，这已经在这么高位的情况之下，仍然有2.65%的上涨。今天呢，一会儿我会在第二段里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哈，美国的新债王他呢已经预计呢，黄金可能会涨到4000美金了。除了黄金之外，今天我们看到比特币和国债收益率，哈，像加密货币全线都是上涨的。比特币走高，一度呢是升破了85000美元一枚，像带动呢其他的什么 Robinhood、MicroStrategy 还有 Coinbase 等加密货币的相关股票呢，全部都是上涨的。美国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昨天的4.275%上升到4.317%。所以这是今天的几个数据。那刚才我提到的呢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蛮有意思的哈，但是今天其实对市场没有带来更大的一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那密大公布的本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下滑，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三月中旬从上个月的64.7暴跌到57.9，远低于预期的63.2，就是预期值是63.2，它跌到了57.9哈，那上个月是64.7了。这个57.9的这种心理关卡呢，是从2022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2022年的17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也是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上个月的4.3%跃升到了4.9%，预期一年还要上通胀，从上个月的4.3上升到4.9，是2022年年底以来的最高值。肯定是在 CPI 之前统计的，是吧？昨天咱们看前天的 CPI 和昨天的 PPI， 美国的通胀是下降的，所以这个数据呢挺有意思。他们认为呢，未来一年的通胀从 4.3% 跃升到 4.9%， 所以哎呀，这是一个软性指标哈，老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密大的这个调查主任他呢是认为，许多消费者提到了政策和其他经济因素的高度不确定性，并且补充说，经济政策的频繁的波动让消费者很难规划未来，无论他的政策偏好如何。来自于所有的政治派别的消费者一致认为，从二月以来展望已经恶化了，尽管程度有所不同。那基本上他们所调查的这1000多人哈，共和党人下降了 10%，独立人士下降了 12%， 民主党人下降了 24%。 这个一般情况下它什么包括个人的财务啊、劳动力市场啊、通胀啊、商业状况啊、股票市场啊等等，他们认为呢未来呢在经济多个方面会恶化。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有几个消息，今天的美国的财长哈，就 Bessent 他说，以前呢我听媒体讲那个这个骂媒体 fake news 呢，他我还觉得是有点夸张。他说，但是呢，从我当上财长之后，我发现这些媒体呢，经常会造出一些观点来扭曲我们所政策的这种意图。他说，真的是 fake news 哈。所以，那你说大众从哪来到这些消息？你要么天天盯着这个川普的政策，你要么大部分是从媒体当中或社交平台当中那种断章取义啊，或者等等，你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媒体嘛，它就是影响公众舆论的了。那比如像最近有两个比较非常有利于大家的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个就是现在呢，他们正在考虑呢，川普要年收入150,000以下的呢，他不再收所得税啊，这是一个消息啊。虽然呢，他这些都需要去再调整，但是这个方向你看到了，那个是说什么为富人减税，他150,000以下的都不收税。比拜登他们那个还要厉害，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正在去这个要退钱，就是之前说的那个Doge的那个5000块嘛。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是提到日程当中了。这个5000块呢，它就是你没有缴税的就没有了，它这个是给那些缴过税的人。那你缴过税的这些人5000块， 你以前缴了这个纳税人的钱被他们浪费了，乱花了，人家现在追回来了，就返给纳税人。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那这些呢，你看对15万以下的啊，我有也有这样的利好消息。所以这些政策在没有落地之前呢，对川普的这个政策的所有方方面面的攻击，你让公众很难知道这些情况，没有人盯着这件事情使劲去讲。你比如像最近这几天，媒体呢就在又拿那个 J.D. Vance 副总统万斯的一些言论呢，就开始说，因为万斯呢说没有说你拿到了美国绿卡就可以永久的住在美国，也开始吵来吵去啊。对于这些事情呢，反正不符合你媒体立场观点庇护的，他们就开始呢抓住呢大肆的炒作，让大家呢就对美国好像你的政策永久的变化呀，产生相当多的疑虑。所以呢，消费者的这个信心指数呢，本来就是个软性的指标哈。那今天的这个进一步的下降也不奇怪哈，就是反正这个你看在这里边对照的呢，民主党人士呢就24%的信心下降，而共和党人士呢他就10%哈，这样子。这个波动呢也算是意料之中的哈。我在大家呢也都是一直在我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去讲这些事情。今天呢，亚洲和欧洲股市大多数是上涨的，中国的 CSI 300指数收在了2025年最高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呢？两会结束之后哈，市场呢估计在下周一中国呢会公布一个经济支持计划，我们还得看哈，这个都是预测的。去年2024年，他也弄一波一波也弄出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结果呢，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现在中国的这些形势哈。但是市场就这么回事儿，有点啥消息跟着就这么煽乎的，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油价呢是上涨的，避免了连续第八周的下跌。基本上吧，纳指在上周跌入了回调区间之后呢，在昨天标普500指数呢也是，回到了这个回调的区间，从2月19号的最高点回落了10%，今天呢都大涨了哈。那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市值呢蒸发是超过了50,000亿美元。但是呢，道琼市场的数据显示呢，标普其实仅用了16个交易日就完成了本轮的修正，这也是从2020年3月以来最快的记录。当时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美股在短短的6个交易日内发生了重挫哈。那这个呢是用了16个日哈，完成了16天完成了本轮的修正。那么接下来今天虽然涨了，但下周怎么样呢？还有哪些不定的这个因素在不在呢？还会在了，所以没有，你要没有这种就是落到实处的这些事情的话，那川普现在正处在一个大棒举起，你不听话我就削下去的这么个状态，那他确实是听起来挺吓人的哈，好像美国的盟友全都没有了的那种感觉。那你正在这个时候呢，他本来就是威吓，那包括对乌克兰，包括对俄罗斯，他在昨天川普已经停止了，在拜登政府时期一直还允许俄罗斯的银行去结算欧洲买能源的这么一个渠道，昨天川普给卡掉了，所以这一切呢，你得把这个政策落到实处哈，这个市场和人呢才会感受到。但是就是分析师也在说了，调整可能并没有结束哈。从2008年以来，标普500指数进入回调区间之后呢，第一个月将延续跌势。平均回报率是-1.7%，但是呢，接下来呢就会有望迎来反弹。3个月之内平均上涨2.1%，6个月呢则上涨近5%。这是从2008年以来的数据哈，进入回调期间的第一个月还会延续跌势。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回调区间了嘛哈？今天是弹了个2%，那么还有下周呢，再来一个月会怎么样？但3个月之内平均上涨，6个月之内呢平均反弹5%。哎呀妈，跌了10%，在6个月呢再返回5%，所以跌很快的哈，往回爬呢很慢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啊，那跌也是正常的。通常呢，从1950年以来的数据也显示，当标普500指数新高后出现下跌，其中最常见的都是5%以内的调整。这个5%以内的这种回调呢，概率大概是从1950年以来是40.3%，出现10%以上的这种回调的跌幅情况是35%。 其中呢跌入回调但避免熊市的概率呢约为20%。所以呢这个分析人士就在说，主要股指都出现了15%以上的下跌，往往呢会发生在经济衰退的时期，迅速的抛售就会造成超卖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看到呢更广泛的市场被波及的迹象哈，市场的广度下降，缺乏机构参与和防御性轮转的压力，让我们对逢低买入持谨慎的态度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这个一些分析师说，市场正在努力的思考，面临着关税啊、财政支出削减呢、可能疲软的经济数据等阻力，对市场来说，到底呢这个平衡点、支撑点在哪里？目前呢负面的情绪呢在急剧，因此呢持续数日的反弹，很可能也会到来。也有的呢说，分析师说我们看到了一些超卖的反弹的势头，几乎每个人都想抄底，但是目前的市场状况并没有从技术层面上显出任何真正的这种改善，市场呢仍然处于超卖的这个状态哈。那今天呢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市场回调。好了，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的整体的动态。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给大家带来两个非同寻常的分析了，这都是大咖了，一个是巴菲特哈，巴菲特居然开始卖公司了，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新债王，他居然呢预言呢黄金来到4000美元每盎司，他还说美国衰退的几率高达6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黄金突破3000点呢，这已经成了这两天非常大的一个新闻。那么对这件事情下一步黄金怎么走势，各方呢都在不断的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今天呢节选这么两个哈、这个观点，一个呢是冈拉克，他是呢叫做有他有叫做美国新债券天王之称的 Jeffrey Gundlach， 他呢一直是看多黄金的，他同时呢是预测黄金价呢将升到4000美元。他呢是属于 Dublin Capital 的执行长了，他是在本周举行的投资人的会议上说，黄金的牛市仍然在持续，我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儿，特别是当金价跌到了1800美元的时候。不过呢这次会议是当时在黄金期货首度突破每盎司3000美元大关之前举行的，也就是在昨天之前的哈，他呢就大胆的预测黄金将涨到4000美元。虽然不确定会不会在今年发生，但我认为这是黄金长期在1800美元附近盘整后所形成的涨幅的目标。他就讲到，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正在急剧的上升，而且呢，他不认为这股趋势会停止。他说这反映了市场对黄金作为价值储蓄工具的认可，因为它较少受金融系统影响，而当前金融系统正处在一个动荡。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之下呢，冈拉克认为欧洲股市开始跑赢美国的股市，他并不感到惊讶。 Dublin 在2021年左右首次开始在欧洲投资，他说如果你呢是在2021年买进欧股放空美股，那么在2023年到2025年的这段时间会有点难熬，但是现在呢欧股已经开始展现强劲的动能。为啥展现了？昨天我不说了吗，得谢谢川普和普京哈。他说呢，市场曾经认为七巨头科技股啊无懈可击，但现在显然并非如此。他说所有板块都存在风险，而现在我们正开始明显看到这一点。同时呢，他表态支持由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削减联邦支出。他说我相当支持这项举措，因为这是我们试图让财政状况回到正轨的唯一的办法。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呢，冈拉克预测今年发生经济衰退的几率高达60%，远高于华尔街大多数银行的预测。目前大部分机构仍不认为美国经济会进入全面的衰退。冈拉克呢认为债市对联准会降息预期不断的变动，市场的预期在一次降息到八次降息之间来回的变动，然后又回到一次降息，而现在又开始升到更多降息的预测，这种变动呢仍在持续当中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作为新债王哈，他们所对黄金的一个看法。 那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也有一篇专栏的文章哈，他们也是同持同样的观点，认为黄金突破3000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金属呢似乎将从宏观经济的顺风和地缘政治的担忧的长期受益成为长期这个受益者哈。文章当中呢就说到呢，是因为经济不确定性和避险的需求，黄金首次超过每盎司3000美元，并且呢从长期来看，它似乎将从宏观经济的顺风和地缘政治担忧当中受益。在欧洲中午交易时段，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连续的黄金期货上涨了 0.65%， 最高的时候达到每盎司3010.5，此前盘中最高的时候呢冲到了3017.1，此前的记录高点呢是在2月底每盎司2974美元。最近的涨势呢主要反映了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经济风险和市场的波动。世界黄金协会高级市场策略师 Reid 表示呢，这推动了投资者对黄金作为关键投资组合避险工具的兴趣。在昨天，川普呢已经是对欧洲的酒精饮料发出威胁，要征收200%的关税，来对抗欧洲呢对美国威士忌酒等产品的50%的关税。所以呢，分析师呢认为这种贸易和关税的不确定性将继续支撑黄金的价格。如果紧张局势加剧的话，还会看到更多的报复性措施，黄金的避险需求将持续。对美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和地缘政治呢，就是推动了黄金的上涨。虽然现在呢，劳动力市场的降温和通胀的放缓可能会促使联储系统放松货币政策，那这也呢会进一步推高黄金的价格。较低的利率通常会增加这种没有这个利息的金条的这种吸引力。市场目前预测2025年全年将降息0.7%，而地缘政治的恐惧呢也在上升，进一步刺激了避险的需求。俄罗斯目前呢虽然开出了这样的一个停火的。表示愿意停火，但停火的条件非常的苛刻哈，在拒绝呢这种停火。然后欧盟领导人呢也正在讨论在整个欧盟之内增加军费支出的这些措施，像欧洲的一些国家，英国、德国都已经开始制定增加军事预算的计划，长期驱动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中央银行的需求一直是黄金价格上涨的关键，他们呢在出于去美元化的努力、制裁和通胀担忧而多元化他们的储备。虽然中央银行十多年来一直是净买家，但是呢，在过去3年购买量是激增，每年购买超过1000公吨的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到去年年底达到了1045吨的购买量。随着全球碎片化的这种持续，央行的购买将仍是需求的强大支柱，并塑造市场的长期的动态。好了，那这是呢今天对黄金啊，那黄金是属于避险的。还是那句话，当川普的政策没有正式落地，看不着结果之前呢，这些波动呢永远都会存在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今天的第二则消息呢是大家都要去说的消息，是在昨天透露出来的，放到今天给大家讲。巴菲特，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呢成了美国股市以及美国经济的一个风向标。现在呢是有消息称中间商就 Compass， 这是美国非常大的房屋交易服务公司，他们在进一步洽谈收购巴菲特旗下房地产中介事业公司美国房屋服务公司，叫做 Home Services America。 我们都知道哈，巴菲特向来不愿意出售任何旗下的公司，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市场非常的关注。在去年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曾经写到， Berkshire 几乎从不出售控股的子公司，除非我们认为他们的问题将无休止的持续下去。现在呢巴菲特非常受关注的，他是连续9个季度啊净卖出股票，9个季度，哎，一个季度3个月哈，27个月哈，那 4个季度、8个季度，2年多了，对吧？2年零1个季度都在去净卖出股票，他的现金储备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且呢，目前他又罕见的要出售他们下面控股的这种子公司。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对美国房屋服务公司进行估值，就是他的这个子公司哈，这个Home Services America 进行估值不容易，因为它的营运呢接近盈亏平衡，可能以数十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该部门，低于规模更大的 Compass。如果这次出售得以实现的话，可能意味着呢 Berkshire 愿意出售更多的规模较小的非核心的部门，从而有可能精简 Berkshire 的公司的架构，让巴菲特的继任者 Berkshire 高层这个阿贝尔更易于管理。鉴于呢，这两家房地产公司的规模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反垄断的审查，巴菲特的这个美国房屋公司的规模小于 Compass， 去年的销售额是44亿美元。今天的 Compass 它要收购嘛哈，它的周五呢虽然美股大涨，但是它跌了 0.23%， 而过去一年当中呢 Compass 呢涨幅达到了 156%， 目前市场的市值是 50.26 亿美元。和房地产经纪行业的大部分公司一样，美国房屋服务公司就是这个 Berkshire 啊，就是巴菲特的这个公司也受到了2024年这种 inventory 特别少啊，房价特别高啊，房地产交易不兴旺啊，都受到了这样的影响。所以呢，巴菲特的这家公司在2023年净亏损了1300万美元，2022年净亏损1亿美元，预测呢2024年净亏损是 1.07 亿美元。Compass 呢，去年呢，它也没有实现盈利，但是公司在第四季的业绩当中表示，扣除了行业的集体诉讼和解款之前，他们产生了 1.5 亿美元的现金流。根据 Berkshire 的 10K 的年报，巴菲特旗下的美国房屋服务公司下面有48个品牌，有将近820家经纪门店，约有37700名房地产经纪人。此外呢，公司还通过两个大的品牌营运了270家特许的经营商，管理着1400多家经纪部门，并拥有44700名的第三方房地产经纪人。所以呢，密切关注 Berkshire 的一些公司的分析人士呢，估算他的这个经纪业务的年销售额约为1250亿美元。他的业务呢，隶属于 Berkshire 大型公司事业股能源公司旗下。所以这一次呢，出售的原因哈，美国房屋公司是行业领先的中介公司，本来它是有望于从房地产销售回暖当中获益，结果呢，巴菲特呢却卖掉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就非常关注哈。哎呀，这些股市太高了，他也不去买了；股市太高了，人家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变现金，人家沉得住气。所以呢，基本上巴菲特到今天为止啊，真的是一个对市场看得非常准的人，而且呢，他会提前，也许他错过了一些高点，但是呢，整体上人家不赚你最后，但是呢，人家抓住最低点进场，所以他对 Bank of America 的这个美国银行的这些都是在几乎经济不行啊，甚至要破产啦，都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人家进去了，把这个东西拖回来，得到的回报是非常的高。所以巴菲特真的是非常稳啊，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股市第一规则不要输钱，第二规则 follow 第一，对吧？就是不要亏，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而不是投机啊！如果您赞成的话，那给巴菲特点个赞，也给高杰点个赞，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选第二段里边哈，有这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我也给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哈，就是昨天我们就在知道 Intel 呢已经是大涨了超过14%，因为呢他们有一个新的 CEO， 这个新的 CEO 呢，他名字叫陈立武啊，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他呢在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专门介绍了他的整个的背景哈，就名字就叫做颠覆与超越。我把这个文章给大家介绍一下， Intel 就在我们这儿，对吧？然后这位陈立武呢和中国的关系呢也非常有意思。那么 它呢所带来了呢这种怎么讲希望或者是一种担忧啊，都在体现出来。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现在呢，市场上人们说陈立武是修复 Intel 的最佳的希望。如果 Intel 还能被修复的话，陈立武被选为这家晶片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受到了分析师啊、银行家呀和股东的欢呼。他呢是有着20多年的半导体行业的经验，广泛的行业的人脉，有创业的思维，以及对人工智能还有篮球的这种热爱。他也带来了与中国复杂的商业关系，凸显了矽谷没有办法和美国的主要的对手之一彻底切割的现实。65岁的陈立武将如何利用他的优势复兴 Intel， 是所有行业观察者关注的焦点。Intel 是矽谷最大的创新者之一，沦为在人工智能时代难以与超级明星 NVIDIA 等竞争的这种过时的企业呢，它之前呢真的是行业当中的龙头老大。只用了短短的4年啊， Intel 就错过了 AI 的热�潮，让它的股价损失了2/3。在昨天周四收盘的时候，随着陈立武上任的消息传出，他的股价涨超14%，有点跟这个，跟叫什么来的那个人，就是调到 Starbucks 的那个 CEO 啊，那他当时他过去段的股票涨了将近20%，大家还记得哈。Intel 呢今天也涨了1.48%哈，今天还是继续一个小涨的情况。新任的 CEO 很快将不得不回答关于 Intel 未来迫切所关注的问题，他会不会拆分 Intel 的设计和代工的业务。目前呢，行业专家表示，制造芯片是一项 Intel 目前无法承受的巨大的开支，前董事会成员曾经呼吁分拆，但是呢，据银行家透露，短期内与竞争对手达成出售全部或部分业务的交易似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虽然呢，最近已经传出了什么博通、高通哈，还有什么台积电要初步的讨论哈，都没有什么进展。目前呢，看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突破。而呢，现在 Intel 呢，他们已经暗示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引入外部财务的支持者，包括希望在制造业务中持股的这些客户。Intel 的命运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特朗普总统，他已经表示希望取消前拜登总统的芯片法案。这个法案呢，要投资超过500亿美元给半导体行业，而 Intel 呢，将通过这个法案获得高达8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呢，将取决于呢他的新工厂哈能不能盖，但是现在呢，这些工厂全都面临延误了。重塑 Intel 的文化。最接近这个重塑 Intel 的这些人士呢表示，其实陈立武可能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来扭转公司的局面。他呢是有非常强的经历的，他在创办跨国创业公司并担任芯片设计公司 Cadence Design Systems 的首席执行官13年的经验，提供了呢他早期应对这一任务的一些线索。当时呢，他就是用削减开支、快速行动，并试图将 Intel 转变回以工程为核心的公司。陈立武呢，在周三给 Intel 的员工的备忘录当中说，在我们落后于竞争对手的领域，我们需要采取经过计算的风险来颠覆并超越。在进展慢于预期的领域，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加快步伐。所以他这番话呢，被许多人认为啊，很可能意味着 Intel 呢将大幅的裁员。虽然在去年 Intel 已经裁员了1.5万个工作岗位，所以呢，他的这个很果断的这种措施呢，很有可能他有勇气呢将劳动规模调整到当前业务所需的水平。如果在前裁员的话，今天高杰的这个分析呢，将给在 Intel 上班的一些朋友呢提前吹一下毛毛雨哈。之前前 Intel 的董事会的成员 Hunt 他呢说，从1990年代起就认识陈立武。接近陈立武的人士说，陈立武首次在 Intel 的经历是在2022年到2024年担任董事会成员，最后是以失望告终。 虽然呢，他以时间需求为由离职了，但公司内部人士认为，当时呢，陈立武对臃肿的员工的队伍和当时 CEO 的方向感到非常的不满，因此他的回归会预示着策略的必然的改变。尽管陈立武的能力出众哈，那么一些像叫做 Rational Wave Capital Partners 创始人，他们呢就表示 Intel 在现代晶片生产方面仍然远远落后， Intel 的资产负债表不足以支持实现并扩大其所需要的制造规模。一个团队的管理方式哈，这是陈立武当时在2009年接手 Cadence 当时呢他的一种管理方式。那么当时的 Cadence 也在经历类似于 Intel 的这种动荡，那么陈立武呢成功的聚焦于本职的主要业务，将服务呢推向了云端，赢得了包括苹果在内的新的客户。他让一家濒临退市的公司在他任职期间的股价的回报率超过了3000%。陈立武在公开演讲中描述了他如何重塑 Cadence 的文化，消除部门壁垒。他说，我试图将其改变为一个团队的文化。他在2018年接受硅谷的电脑历史博物馆采访的时候说，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他所称的叫做初恋篮球方面。陈立武出生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长大，曾立志为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直到他的妈妈告诉他找份正经的工作。所以呢，他在今年1月份的视频采访当中说，他宣称生成式 AI 的到来比网络的发明更加的重要。过去几年，他在全球投资 AI 初创公司，他支持的一家以色列 AI 公司 Habana Labs 于2019年约以20亿美元卖给了 Intel。 他经常夸赞 AI 在药物开发，特别是癌症治疗方面的潜力。前天我给大家讲过了哈，现在呢，我看到一些消息，就是未来呢 AI 的这种发现可能真的可以消灭癌症啊，因为它可以提前发现，不让癌细胞呢迅速的繁殖啊。但是呢，对于陈立武呢也有一些疑惑哈，他呢是在与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崛起之前，他是首批投资亚洲的硅谷的创投家，他是 Weldon International 的创始人兼主席，而这家公司呢积极的投资中国的科技初创企业。在美中关系比较好的时代呢，陈立武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支持者，包括与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共同进行投资。 Weldon 是中芯国际的早期投资者，这家公司因为涉嫌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在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黑名单。Weldon 呢是由2021年卖掉了中芯国际的最后的股份。2023年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致信了陈立武，对 Weldon 在中国的投资表示严重的关切，包括投资美国黑名单上的公司。该委员会的后续报告指出， Weldon 数亿美元的投资流向了涉及军事活动或人权侵害的中国公司。随着陈立武新角色的消息传开，一家中国媒体用一个标题叫做 Intel 聘请了最了解中国芯片行业的 CEO。 昨天呢， Intel 呢在这个公司当中哈，已经披露了他任 CEO 以后的他的薪酬，大家猜猜多少钱？6900万美元。文件内容显示，他的基础年薪呢是100万美元，并且有机会获得高达200%的绩效的奖励，此外还获得两项长期的激励，价值1440万美元的长期股权激励奖励和价值1700万美元的股票绩效的奖励，这两项奖励均在5年内逐步兑现。文件还显示，陈立武将获得价值96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以及一份价值2500万美元的新员工期权的奖励。作为任职条件之一，陈立武已经同意在就职后的30天之内自费购买价值2500万美元的 Intel 公司股票。我是一个怀疑论者哈，我会持有怀疑论的态度。对于中共的这种和中共之间的这种关系，包括中共的无所不用的这种渗透，我始终呢都是持怀疑的态度。中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判断的指标，很简单， 不管你是个人、公司、国家，不管你是科技的还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中共是一个极好的判断的指标。好，那这是我们在第二段哈，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很有意思哈，都是在我们身边的，可能有些朋友在听我这个节目呢，就在 Intel 在进行工作，很有可能大幅的裁员真可能会来临哈，那它的风格也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观察它能不能迅速的扭转 Intel 的这种命运。广告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高杰呢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哈，那今天的这个吵得非常厉害的普京啊等等的一些事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市场蛮得到振奋的呢，是川普和拜登啊，川普和这个普京之间呢有了一个对话。在今天的川普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我们昨天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因为川普已经判出了特使嘛哈，很有可能会结束这场可怕的流血战争，但是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军队被俄罗斯军队完全包围，处于非常糟糕和脆弱的境地，我已经强烈要求普京总统保全他们的生命，以避免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可怕屠杀，愿上帝保佑他们所有人。这是川普的帖子。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呢，普京得到了川普的要求之后啊，他发出了一个声明进行回应。他说，进入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已经被认定为是恐怖分子，全部消灭他们是俄罗斯军队的使命。但由于川普总统要求保留他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决定，只要乌克兰士兵投降，我们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现在是乌克兰方面下命令投降的时刻了。这个呢是库尔斯克地区哈，俄军现在击败了六万多的乌克兰的军队，并且把乌克兰的主力部队呢牢牢的包围在一个地方哈，现在准备全部歼灭。这个消息呢已经不是今天了，在过去这一周之内呢已经就有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本来呢在上一周，川普呢要跟泽连斯基签这个矿产协议嘛，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进去跟普京啊，跟俄罗斯进行谈判。结果呢，把一个暗牌打成个明牌，本来大家都川普没有牌嘛去打，结果被泽连斯基搞成了一场秀。那么这场秀呢，现在还是呢在沙特哈，他们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来，最终你还是靠美国嘛。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变成了就非常的被动。那泽连斯基不听话，乌克兰不听话，那川普就说，那我就给你切断供给，然后呢不给你情报分享。那普京呢就抓住这个机会呢对库尔斯克地区呢进行打击哈，这就是时间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很多人呢去埋怨川普啊，就说你这不就是帮俄罗斯吗？可是呢，你要想停止战争，你要不去下重手的话，泽连斯基他们就要打下去啊。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叫石板明夫哈，就是这是一个驻台湾的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位前记者了。那他呢就打了个比方，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呢就在说，我邻居家啊找我去搬家，结果呢我搬床，他只抱了个枕头哈。过去这三年多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侵略，然后呢美国帮了三年，欧洲都帮了三年，但是目前呢已经这场战争是没有办法打赢下去了，并且呢牵扯了美国重大的精力，必须要调整美国的战略的重心。那么这些呢要停战呢，现在又有不愿意停战的，包括泽连斯基本人。那么川普呢不得不痛下重手哈，谈判。在过去这二战之后，我们看到包括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成天谈谈谈谈什么都没有用。那么川普呢是第一任也在谈，也不好使，所以第二任他不再谈了，关税大棒加上去。泽连斯基你不听话哈，不让美国介入对吧，你不要非打吗，那我就给你断了，我不陪你玩了。那普京呢就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整个的事件的来源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今天呢就是市场一方面说也透露出来呢，双方已经开始对话了嘛，美国和俄罗斯开始对话了。一方面是利好的消息，但另外一方面令我们揪心的呢就是六万多哈，这个六万多的部队，这个真是成千上万的生命现在被包围了。那现在谁 能会下令吗？泽林斯基会下令吗？现在呢，这个库尔斯克乌克兰方面呢是否认的有这个消息，他们否认有这个消息，说没有被包围，他们也不敢去说嘛，因为你想想在前线的士兵啊，一旦知道被包围的话，那可能会溃败的，他不能承认。但是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川普这边说的肯定这是真事儿的了。那你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泽连斯基的话，你下不下令呢？你让这些人投降吗？还是战死？所以呢，川普现在就得逼着他，昨天断了这个就是拜登期间哈，欧盟之间的这个能源呢等等方面，可是川普手里真的没什么牌呀，这牌让拜登政府给打得稀里哗啦的，没牌。那你断了这个呢，也不过就是在天然气和石油方面对俄罗斯进行一个惩罚而已，仅此而已。对他，人家已经都伤筋动骨到这个程度了，再断它又如何呢？反倒对欧洲的购买天然气这部分会有一点点伤害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新的消息。所以三年的这个战争啊，走到今天啊，就不是说打打打打打，真的是战争的胜利从来不以正义和非正义去来论述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有这样一个人愿意让停战，珍惜生命，还被人家骂得狗血喷头，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就是美国方面哈，再一次呢去逮捕了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支持哈马斯的活动当中的一个留学生，他呢是留学签证已经过期了，这次呢是逮捕，肯定也会驱逐了。在过去的这个周六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那位博士生哈，他已经被吊销了绿卡，同时给驱逐。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整个美国的一个辩论呢，因为不管是司法部长还是 FBI 啊，他们都在强调这件事情。那 J.D. Vance 呢，也是他就在强调说，绿卡并非赋予外国人无限期居留美国的权利，马上就引起了关于美国移民政策的一个激烈的辩论。那这个呢，我想今天也给大家去说一下哈，就是很多人说美国呢侵犯了言论自由，其实他们吊销他绿卡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言论啊。绿卡是什么东西呢？绿卡是一个特许啊，就是美国欢迎你哈，或者是你符合美国政策呢，它是一个特许，你符合一定条件的时候，我就会给你绿卡。就像我们的驾驶证哈 ，driver license 一样，你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发给你这么一个特许的证件。绿卡呢，正式呢叫做永久居民卡，持有者被授予呢在美国居住和工作的权利。但是呢，就像万斯副总统说，绿卡持有者并不拥有在美国无限期权利。他说，这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重要的是我们美国公民决定谁能加入我们的国家社群。那他呢就在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如果国务卿和总统认定某人不应该留在美国且没有合法居留权利，问题就这么简单。美国的法律呢允许，确实允许哈，在特定情况下撤销绿卡，包括你有刑事犯罪、长时间离开美国或者没有遵守移民法。绿卡持有者通常你在美国是享受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利的，包括和平抗议在内的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通常不会成为取消绿卡的理由哈。但是呢，你这次呢，人家不管你不抗议了吗？你有权利，但是呢，我不给你绿卡，是我认定你就不符合国家安全，我就给你取消了哈。本来呢，如果你有严重犯罪、欺诈、国家安全威胁和长时间在美国境内停留，就有可能被取消居留权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呢，就是绿卡的持有者，你虽然享有强大的法律保护，但是呢在这一届的政府当中，你看到了，你即使呢你哪怕跟美国公民结婚了哈，你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家庭的联系等等哈，但是呢都不可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在美国的这个管理者哈，总统是就选民赋予的家长，那他不同意的话，你是绝对不可以再留下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非常之重要，因为很多人说美国违背了这个宪法的权利，包括前两天昨天在川普的这个大厦有100多人呢去砸川普大厦哈， 然后现在还追捕58人，昨天就逮捕了将近100人，98个人，还有50多人在追捕。你有你抗议的权利，但是你绝对没有去，那是个私人财产，你进入私人财产当中去搞破坏。就像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你要进入私人领地，一枪把你崩了，那都是符合法律范围之内的。所以现在的媒体呢，在混淆很多的这种界限的分别哈，它不是因为你言论的方式呢去把你逮捕，或者是因为你言论的方式取消你绿卡，是因为你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是你是因为你闯入了私人领地哈，你才呢去遭到了司法部的这个追查和通缉和逮捕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一个吵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今天的这种今天的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实施的情况，和最近在台湾所发生的取消那个陆配的网红的事件是一模一样，包括昨天赖清德呢已经宣布中共是中华民国境外的敌对势力，政策已经变了。所以呢，从这个点上呢，高杰在这块也提醒哈，那些在美国境内为中共政权欢呼的哈，为中共政权做代理人的，那么现在呢开始小心吧，那这些事情呢早早晚晚会落到这些人的头上。您觉得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呢？好了，那今天呢是周末，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咱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